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四，幼小的演员，草场上当众表演。一个夏天的下午，若望告诉自己的小朋友们说，他要首次登场表演特技。他在草场上铺了一些麻袋作为地毯，然后开始各种表演。他能使罐头或锅子在他的鼻尖上直立不倒。接着他叫一个孩子张开嘴巴，能从那个孩子口中取出十几个彩色的小球。他也会使用一根小棍子变出许多的戏法来。最后他跳在一条高悬的绳索上来回步行，小朋友们都拍手欢呼，大声叫好。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观众越来越多，有小孩也有大人，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，以至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有来观看的。他们仍是以前在畜舍里听若望讲法国王室故事的那些人，现在他们看见若望会从一个老实农夫的鼻子上取出一连串的钱币来，或者把水变成酒使鸡蛋增多，打开一个富人的钱袋使一只白鸽从那钱袋里飞出来。大家都鼓掌欢笑，赞不绝口。雷蒙恩神父这样写道，就是连大哥安道也来看他表演，可是他从来不敢站在前面，却躲在一株大树背后偷看。他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。有时他也讥笑若望说，看这个不要脸的懒惰虫，我在田里辛苦工作，他却在这儿玩走江湖的把戏。若望很难过，有时他停止表演，后来把表演的地点移远200公尺重新表演，结果安道就不再来干扰他了。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玩把戏的孩子，在表演最后一个节目之前，他会从衣袋里拿出念珠来，然后跪在地上请大家同他一起念玫瑰经。有时他把早上在圣堂里听神父讲的道理向观众重新讲一遍，这是他向观众所提出的要求，也就是向他们不论男女老少所索取的门票。若望鲍斯高一生常很慷慨，不惜牺牲为人服务，不过他也常要求别人付出一份代价，那不是金钱，而是为服侍天主所应该尽的责任，或是为救济贫苦儿童所应该提供的援助。若望所表演的最后一个精彩节目，就是把一条绳索绑在两株大树之间，然后站在上面来回步行，手里只拿着小小的东西来保持身体的平衡。观众们先屏息静观，接着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呼声。他自己这样写道，经过几个钟头这样的娱乐，我已筋疲力竭，便停止一切游艺节目，念了一遍短经后大家各自回去。初领圣体。1826年的耶稣复活节是那年的3月26日，若望就在那一天上在新堡的本堂里初领了圣体。以下就是他自己的记述，我母亲设法帮助我， 在四旬期间，他带我去办告解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小若望，天主给你预备着一样大礼物，你要好好的准备自己，办告解，要把一切都告明，也要痛悔一切的罪过，向天主许下，以后要做得更好。”我都许下了。至于后来我是不是信守我的承诺，天主知道。那天早上，他亲自带我去参加盛宴，同我一起预备和感谢圣体。他不愿意我那天做任何物质的工作，却要我整日看圣书和念经。他一再地重复这些话：“今天是你的一个重大的日子，天主已经占有了你的心，现在你应许他吧，要尽力常常做一个好人，直到生命的末日。从今以后，应该勤领圣体，在办告解时，常要告明一切的罪过，常常听命，喜欢去听讲要理和道理。可是，为了爱上主，千万要躲避那些说粗话的人，像躲避瘟疫一样。”我记住了母亲的忠告，并设法实行。我觉得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活曾有一些改善，尤其是关于听命和服从别人方面。以前我觉得这很讨厌。一生中最痛苦的冬天。那年的冬天是小若望生命史中最痛苦的一个冬天。老祖母已经去世，安道已有18岁，对家人越来越远离，脾气也越来越大。那年的10月底，丽达曾对他提起过，想在那年的冬天再送若望到拉瓜神父那里去上学，这样可以学会初步的拉丁文。安道立即粗鲁地反对说：“什么拉丁文？我们家里要拉丁文干什么？工作，工作。”那天丽达也许对安道说了，将来若望可能有晋升司铎的希望。可是安道却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。若望曾多次听他说过，做神父要花上10000里了。这对当时的一个农家来说，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若望在1826年至1827年的冬天，已有事要到加比利奥去见外祖父或姨母玛丽安娜为由，还有一些机会和拉瓜神父会面。可是安道却很不高兴。有一天情势急转直下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日后鲍斯高神父自己写道：“安道先对我母亲，后来也对二哥若瑟，用着严命的口气说道：现在已经够了，我不要再看见这本文法。我长得这么高大，这么粗壮，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书。我当时觉得又难受又气愤，便用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回答他。我们家里的那只笨驴也从来没有进过学校，却比你长得更粗壮。”他听了这话暴跳如雷，我险些逃不过一顿毒打。我母亲非常难过，我也在哭。这样的情形还继续了几天，彼此间的紧张气氛则每况愈下。安道十分固执，若望又不愿意让人踩在头上，而剧烈反抗。后来，为了在自己的碟旁放了一本书，又引起了严重的争吵。如同本书在前面已经讲过的，这次若望来不及逃避，而被安道狠狠地打了一顿。 第二天早上，丽达对他说了几句极其悲痛的话：“你最好离开这个家吧。”在一个寒雾迷蒙的二月上午，若望来到了莫里约农庄。主人因见他哭得那么凄凉，才收留了他。